他说在入殓的时候，他说妈妈因为要化妆，所以打了防腐剂、防腐针，不知道是不是起了嗔恨心，眉头啊皱皱。对于这桩事情，我老是耿耿于怀，不知道妈妈是否投生道、出生道。我替全家的先人报名，以下是法会做的超度。第一个是水陆闽阳法会，是第一最殊胜的吗？这个法会只有在妈妈49天中阴身过后才举行，对妈妈有没有帮助？第二个是放焰口法会，是第二殊胜，这个则在妈妈42天后，就是第六个期就举行。他说：“请问师父，闽阳法会、放焰口法会、30息念，甚至念佛号，哪一种效果最好？”你问的这个大概是为了超度吧，你的母亲。那么至于超度是不是水陆法会就第一殊胜，焰口就第二殊胜，这个很难讲。谭旭法师《隐尘回忆录》里头记载一个公案，这个佛家称公案，就是一般人称的故事，这是事实。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叫《八载寒窗读楞严》，这是老法师在没出家之前做居士学佛，他们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读楞严经，也确实是一门深入，也不容易这大家在一起8年的时间专门读这一部经。那么其中他有一位同参，姓刘吧，刘居士，他们自己合伙在天津开了一个小药铺，中药铺。中午这个生意也很冷淡，没有什么人上门，他们就在店里面休息打瞌睡。这个刘居士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，这个梦呢非常清楚，也就是说好像就是事实真相，不像是在做梦。他梦到两个人，有两个人走到他店里面来，他一看，哎呀，这两个人是他的冤家对头，他很清楚这两个人已经死了，他这就到这儿来，那来找我麻烦了，所以就感觉到很不安。但是看这两个人这个态度很温和，好像不是来找麻烦的，于是他自己就镇定下来等他们进门。进来之后这两个人就跪在他面前，他就问他：你们两个人来干什么？他说来求超度， 这两个人呢，实在讲他自己对他们也是很歉疚，过去为了财务上的纠纷打官司，他打赢了，这两个人打输了，上吊死了的，自杀的，所以他是学佛之后啊，这个事情常常觉得很对不起这两个人，不应该为一点财产争执让这两个人丢了性命，所以看到这两个冤家来的时候跪在面前求超度，他就问他，他说可以，怎么超度法呢？这两个鬼就说了，只要你答应就行了。他说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么就看着这鬼呀，踩着他的膝盖，踩着肩膀啊，升天了。这两个走了没有一会儿了，是又有一个女人带了个小孩来，一看呢，是他前面的太太。那个小孩是他儿子，大概是在难产的时候死了，凄凄惨惨的到他面前，也是跪在面前求超度，他也问他，你要我怎么超度你？他说只要你答应就可以了，说他行，我答应你。也看到他的太太跟那小孩踩着他的膝盖，踩着肩膀升天了，这叫第一殊胜呐！由此可知，超度不是在法会大小，不是在人多少，超度那个人要有真正的功夫。他凭什么能超度他的冤亲债主，超度他的妻子、小孩呢？八载寒窗度楞严，他有八年呢。度楞严的这个功夫啊，我们在这里真正认识清楚了。这些超度的法会，古来祖师大德编的。说老实话，水陆也好，堰口也好，所有一切这些经忏仪规，说老实话，全都是汇集本。现在有人反对汇集本。这通通是汇集文，你认为汇集文不可以，那这些东西不能用这不是个笑话吗？古大德汇集所有经论里面的精华，编作超度的仪规也。超度得力与否啊，是主持超度这个人，他有没有道行？他有没有真正的功夫所以不再金灿衣柜，完全看超度这个人他的本身修真的功夫我们千万不要忘记。梁皇宝忏是宝智公编的，是为了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宝智公，这大家晓得，观世音菩萨化身再来的所以梁武帝的妃子生前造作很多恶业，堕在恶道他做这个超度法师，使他脱离恶道，升忉利天慈悲三昧水忏，是一位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为悟达过失化解冤结而做的超度佛事。 所以超度的人要有真正的修行功夫啊，才行。不在乎这个法会殊胜呢、热闹啊，这个第一、第二不在此地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。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超度地业殊胜应该怎么做呢？自己做。啊，你自己诵经、拜佛、念佛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母亲，这个功德无比殊胜，啊，比你做些这些大法会的时候利益要大很多很多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自己有个真诚心呐，啊，虽然你没有修行功夫，你是真心在做啊。